甘霖有声书茶经系列。甘霖媒体资讯制作。铁萨罗尼迦后书。精华牧师和精佩姐妹联合播讲。弟兄姐妹平安，我是精华牧师。
我是金佩，弟兄姐妹您好。
相信您已经和我们一起查过了帖撒罗尼迦前书，知道保罗在帖撒罗尼迦的工作只有几个星期，最多不会超过一个月，然后就因为犹太人的攻击反对引起了暴乱，被迫离开刚刚诞生不久的帖撒罗尼迦教会。那些心怀不轨的人就因为保罗的离开而离间那些才信主的信徒，说保罗受了逼迫就一走了之，他肯定居心不良。
还有保罗曾经告诉他们主必快来，那么当他们在苦难煎熬里等候主来的时候，却有信主的亲人过世了。这么一来，那些人在主再来的时候是不是能够跟活着的基督徒享受同样的福气呢？
另外就是，既然基督徒有永生的盼望，那么已经去世的信徒，他们的死到底又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呢？他们没有等到主再来，他们是不是有永生的盼望呢？
这也衍生出主再来是不是有一定的日期，信徒还要等多久的问题。所以保罗就写了帖撒罗尼迦前书，解释他被迫离开的原因，并且一一解答他们的问题，还给他们好些的劝勉。
没有想到第一封信送出去以后，那些在教会里说基督已经再来的假教师们，他们的影响越来越大，使得有些信徒真的以为主的日子已经来了，基督已经把教会召回了，世界的大灾难就要开始了。那么面对这样的局面，那些为信仰受苦坚定等候基督再来的信徒们，他们就想要知道他们要怎么样来面对那些假教师的教训呢？到底是不是主真的来了，他们是被撇弃了呢，还是主还没有再来呢？
这些疑惑对信徒的成长实在是一种打击，所以保罗必须给他们一个清楚的回答跟教导。金华牧师啊，我们如果从历史宏观的角度去查考这两卷书，我们就会明白帖撒罗尼迦前后书绝对不是针对教会偶发的事情，而是针对神普世的教会来宣告人类的结局。
不错，保罗的教导虽然是因为当时教会的问题，可是整个真理的核心却是不会改变的。神是历史的神，他从创世以来就开始了拯救人类的计划，一直等到弥赛亚来临了，神就把福音带给了人。
这福音就是神的儿子道成肉身来到世界，受苦受死复活，拯救所有相信的人，然后赐下圣灵在地上建立他的教会。事实上2000多年以来，圣灵不断地带领教会实践主的大使命，把福音传到全世界。当这福音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以后，末世就要来到，基督耶稣要在他的荣耀里再来。
历史学家根据人类在周而复始的堕落里所创造的文明，做出这样一个结论，说人类是历史的主宰。可是圣经却告诉我们，是因为神创造人，人才有历史。既然神是人类的历史创造者，那么神才是掌管历史的主宰，有一天他也要结束人类的历史。
对，所以人类的历史既不是周期性的，也不是循环性的生生不息。等到神完成了他对人类特定的计划以后，基督就要再来结束这个历史，开始基督的国度，并且永远掌权。
神透过了一个曾经在历史上出现的教会，就是帖撒罗尼迦教会的遭遇，在帖撒罗尼迦前书后书里启示了这个人人都必须确信和盼望的历史过程，以及他伟大的结局。 介绍过帖撒罗尼迦后书的背景和这卷书的信息在历史方面的意义以后，我们就要把这卷书分析一下。这卷书的主题是末世与教会，整本书只有三章，每一章的主题分别是神公义的审判、反叛神国的敌基督和教会显扬神国的责任。在这个三个主题的前面就是问安和感谢的话。
我们先来念问安的话，在第一章第一节和第二节。保罗、希拉、提摩太写信给帖撒罗尼迦，在神我们的父与主耶稣基督里的教会，愿恩惠平安从父神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这段问安的话跟前书一样，除了写信的人保罗以外，还提到希拉跟提摩太，他们是跟保罗一起把福音带到帖撒罗尼迦的人，所以那里教会的人都认识他们。
至于收信的人，就是在神我们的父与主耶稣基督里的教会，这说明了教会的产生和发展不但和神有关，同时也是在主耶稣基督里的。
是啊，世界上虽然有很多自称教会的机构或者组织，可是只有一个被神拯救由称呼主名的人集合而成的无形的教会，才会在主再来的时候被分别出来，被提到空中与主相遇。
是的，还有我们的父神和主耶稣基督，这看起来好像有点累赘，可是却一点也不能少的表达了保罗要说的真理，那就是既然教会是属于父神和主耶稣基督的，那么教会蒙福的来源肯定也同样是父神和主耶稣基督。
对，接着第三节跟第四节就是保罗为他们感恩的祷告。弟兄们，我们该为你们常常感谢神，这本是合宜的，因你们的信心格外增长，并且你们众人彼此相爱的心也都充足，甚至我们在神的各教会里为你们夸口，都因你们在所受的一切逼迫患难中仍旧存忍耐和信心。
这段话也和前书里的感谢有异曲同工之妙，我们把这两段话做一个比较就可以看出来，自从保罗写了第一封信以后，帖撒罗尼迦教会的弟兄姐妹他们的信德还在不断的增长。
是啊，首先在前书里保罗说我为你们众人感谢神，到了后书保罗就说这样的感谢本是合宜的，这很可能是因为教会读到前书的时候他们觉得自己配不上保罗所说的，所以保罗不但重复他从前的称赞，而且还强调他们的确是配得保罗为他们向神感恩。
其次呢，在前书里说到保罗因他们信心所做的功夫向父神感谢，到了后书保罗更进一步的为他们信心格外增长来感谢神。在希腊文格外的意思就是像热带植物那样快速的长大，也就是说在保罗的心目里帖撒罗尼迦教会信心增长的速度快到叫人难以置信。
尤其是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三章第五节说到保罗那个时候还有点担心他们的信心会动摇呢，可是根据保罗在这里说的，好像那样的担心都已经一扫而空了。
对，第三个比较就是保罗在前书为他们因爱心所受的劳苦感谢神，到了后书保罗就为他们彼此相爱的心也都充足来感谢神。其实我们中文圣经翻译作充足的这个形容词在原文是一个表示快速扩散的动词。
这么说在保罗写前书跟后书之间短短的时间里，帖撒罗尼迦教会的弟兄姐妹不但信心快速的增长，他们的爱心也不断的扩张，所以保罗要为他们大大的感谢神。
对了，同时从第四节我们就知道帖撒罗尼迦教会并不是在平顺的环境底下有这么美好的见证的，逼迫和艰难是当时教会的家常便饭。 保罗非常了解在这样的环境里要维持信心是多么的不容易，所以保罗说，因此他在神的各教会都为他们夸口。
金华牧师啊，其实因此这就是原文的意思，不过我们中文把它翻译作甚至，我觉得也相当的传神。他描写出保罗的心情是这么迫不及待的要向别人夸赞他们。
的确也是，钦佩啊，照理说感谢神和向人夸口是两件很不调和的事。保罗在阻止那些为名为利彼此纷争的哥林多信徒的时候，他也两次对他们说，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在加拉太书第六章十四节，他又说，但我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可见保罗一向不鼓励夸口。
可是帖撒罗尼迦信徒的见证实在是太好了，所以保罗先为他们向神感恩，然后再向人见证他们的好行为。也就是说，因为别人的好行为有可以向神感恩的地方，所以在为他们向神感恩以后，再在人的面前夸赞他们，希望借着他们的好见证来鼓励其他的人。这样的夸口因为是以神为中心的，所以感恩跟夸口就可以彼此吻合了。
说得很有道理。虽然帖撒罗尼迦教会快速的长大成熟是一个事实，可是他们既又嫩又正在受着逼迫的煎熬，非常需要保罗的指点。他们要知道到底他们是处在怎样的一个时代，所以从第五节起保罗就开始教导他们。
是的，第五节到第十节是这一章主要的内容，主题就是神公义的审判。我们把这个主题可以分成三个段落来查考。第一个段落是第五节到第七节的上半节，经文说，这正是神公义判断的明证，叫你们可算配得神的国，你们就是为这国受苦。神既是公义的，就必将患难报应那加患难给你们的人，也必使你们这受患难的人与我们同得平安。
弟兄姐妹，到底是什么让保罗看见神公义判断的明证呢？在这一点上，我们必须先明白罗马书第八章十七节的话说，如果我们与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
保罗深深的了解耶稣是先受苦后得荣耀，所以基督徒也同样的需要先经过苦难的试炼，才能跟基督同得荣耀。
是的，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早就这样教导跟随他的人，其中马可福音第八章34节到38节就是最有代表性的一段。他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和福音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人就是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凡在这淫乱罪恶的时代把我和我的道当作可耻的，人子在他父的荣耀里同圣天使降临的时候，也要把那人当作可耻的。
是的，主耶稣的意思很清楚，背起十字架就是像耶稣一样不计代价的遵行神的旨意，只有这样的人才会被神接纳。
在彼得前书第二章二十一节，彼得也劝勉信徒说，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踪行。
再说按照原文，神公义判断的明证，这句话实际上是神公义审判的证据。罗马书第二章第五节到第七节就是最好的注解， 那段经文说，你竟认着你刚硬不悔改的心，为自己积蓄愤怒，以致神震怒，显他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他必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凡恒心行善，寻求荣耀尊贵和不能朽坏之福的，就以永生报应他们。
这么说来，当神公义的审判临到的时候，信徒为主所受的苦，就是他们蒙神悦纳的证据，叫得胜的信徒可算配得神的国。这配得两个字的原文，并不是因为人的功劳而配得的意思，而是说使他们有资格看他配得上。也就是说，神的救恩使他的子民有资格被神看是配得神的国。当审判的时候，神透过基督的救赎要宣告那些为主受苦并且得胜的基督徒可以得到神的国。
同样的，当神公义的审判临到的时候，就必将患难报应那加患难给你们的人，也必使你们这受患难的人与我们同得平安。
有一位圣经学者，他用法律的观念来解释神公义的审判，就是让受害者得安息，让逼迫者得报应的赔偿法。
嗯，金华牧师啊，这个话一点也不错。有些不相信神的人说，你们的神既然是慈爱的，为什么不干脆说一句话，就拯救世界上所有的人？为什么还要人先认罪悔改，接受他，他才拯救呢？这不是跟他慈爱的属性不相称吗？其实，说这种话的人，他们不明白。圣经是说，神要照着他的公义来拯救我们。
不错，我们都很熟悉约翰一书一章九节的话，那里说，
我们若认自己的罪，
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金佩啊，你看，神没有说他是慈爱的，要赦免我们的罪，因为虽然慈爱是神发动了救恩，可是只有公义才能够救我们脱离罪。
是啊，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还清了一切的罪债，所以当神公义的审判来到的时候，接受救恩的人即使在地上被很多抵挡神的人非难，却能够靠着基督的赦免得到平安，而拒绝救恩的人在那个时候肯定要受到神的报应。
启示录十九章十一节也说，那位称为诚信真实的基督来到的时候，他审判征战都按着公义，没有说是按慈爱。神公义的救恩和审判在圣经里的启示是前后一致的。
难怪接下去从第七节的下半节到第九节就要说到拒绝基督的人有多么可怕的结局。这段经文说，那时主耶稣同他有能力的天使从天上在火焰中显现，要报应那不认识神和那不听从我们主耶稣福音的人，他们要受刑罚，就是永远沉沦，离开主的面和他全能的荣光。
帖撒罗尼迦前书说，当主再来的时候，信徒要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而这里说到，当主同他有能力的天使从天上显现的时候，火焰取代了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号角的声音。我们知道，圣经提到神在云里出现，是代表神平安和盼望的属性。可是当他在火里出现的时候，却常常代表神圣洁的审判和毁灭。
是啊，所以第七节的话是表示神毁灭性的审判要临到，神要向那些不认识神和不听从福音的人执行他的刑罚。
这里说到两种要受刑罚的人，一种是不认识神的人，另一种是不听从我主耶稣福音的人。这两种人都是指所有拒绝神顶撞神的人，他们不属于相信神被神拯救的那群信徒。
还有神的审判是报应那些人，有很多人以为神特别不公平，因为他只拯救相信的人，却惩罚拒绝接受他的人。可是 报应这个词就说明了那些人的下场是因为他们自己的罪，他们放弃了能够叫他们免去刑罚的福音，所以是咎由自取。反过来说，虽然信徒也是罪人，可是因为接受了基督的赎罪，就不需要受刑罚。两者的区别就在于信或是不信。
是的，这里说到不信的人要受刑罚，就是永远沉沦。沉沦这个词，它的意思并不是指被毁灭而消失，它真正的意思是接着沉沦这两个字后面说的离开主的面和他全能的荣光。
换句话说，他们并不是在一种没有意识没有知觉的结局里面，而是在一种有意识跟知觉的状况底下感受到跟神永远隔离的痛苦。
对了，有很多人以为人死如灯灭，一了百了，所以人不需要为自己所做的负责，反正好歹都是一样。这样的人等到面对神审判的时候，才发现自己的想法是错的，就已经后悔莫及了。
就是啊，最后保罗说，当罪人受神永远报应的同时，主却要在圣徒身上得荣耀，就是在第十节，这正是主降临要在他圣徒的身上得荣耀，又在一切信的人身上显为稀奇的那日子。我们对你们做的见证，你们也信了。
这节经文的中文翻译不是太完全，因为按照希腊原文，这里用了两个介词 and 的意思就是在什么什么里面，所以第一句话是说在圣徒里面得荣耀，第二句就是说在一切信的人里面显为稀奇。神的荣耀不只是客观的让信徒看到，而是要像灯泡里的灯丝，当灯丝发光的时候，整个灯都亮了起来。信徒也同样要经历到神的荣耀从我们里面照射出来，我们荣耀神，神也在我们里面荣耀我们。
这就好像耶稣从前登山变相那样，当他改变形象的时候，他的荣耀就透过衣服使他的衣服变得洁白光亮。当基督的身体，也就是他的教会被提的时候，教会也要因为那个在他里面的基督的荣耀而改变形象，发出神荣耀的光辉来。而且不是像登山变相的时候那么短暂，这个荣耀会是永远的。
不错，这一切都是因为基督耶稣的救赎而造成的。基督徒既然是基督救赎的成果，所以当基督徒经过了苦难和试炼，最后得胜的时候，神救赎的大功就告成了，神就要因为他的子民得到非常丰盛的荣耀。
弟兄姐妹，既然我们知道为信仰受苦跟神的荣耀是息息相关的，这样我们就能够用信心忍耐到底。基督因为受苦得到荣耀，我们跟随他脚踪的人，将来也一定会得到父神同样的赏赐的。
现在我们要查考第一章的最后一段，这是保罗的祷告。保罗想到神的子民将来要得到的这一切，就禁不住的再一次为他们祷告。按照希腊文法，这个祷告不但是一个为圣徒继续不停的祷告，也是一个把现在和未来连结在一起的祷告。
我先来念11节。因此我常为你们祷告，愿我们的神看你们配得过所蒙的召，又用大能成就你们一切所羡慕的良善和一切因信心所做的功夫。
常为你们祷告，意思就是经常不断的这样做。保罗的这个祷告分成两个部分，前面一个部分是保罗祈求神看圣徒配得过所蒙的召。这个配得过和第五节的配得用的是同一个希腊字，也就是说我们基督徒为主受苦或者为信仰所做的一切， 并不能够成为我们得到神恩典的资格。
这么说，英文《英王钦定本》的翻译就比较接近原文的意思。他说，求神使你们配得他的恩召， make you worthy。 这样的翻译说明了保罗的祷告是求神保守我们能够一直在基督里过一个得胜的生活，与他的救恩相称，好叫我们最终能够得到神召我们要得的恩典。
不错，跟着第二部分就是保罗为信徒祷告，求神用大能成就你们一切所羡慕的良善和一切因信心所做的功夫。这句话就更有意思了，因为良跟善在希腊文是两个单独的字，前面一个字的意思是美好的，后面一个字的意思是目的。而希腊文的目的 eudokia 这个字在新约圣经里几乎都是指神说的，
所以把这两个字斗在一块，意思就是神一切美好的目的。有些英文版本的圣经就把这句话翻译成用神的大能成就他对我们一切美好的目的。
嗯，然后这个句子的下面一半说一切因信心所做的功夫。这里所说的信心跟前面说到的目的不一样，我们说过那个目的是指神的目的，而这里所说的信心却是指我们信徒的信心。这么一来，保罗这段祷告可以直接翻成愿神用大能成就所有他对我们良善的目的和一切我们信心的作为。
嗯，保罗这个涵盖现在跟将来的祷告，他终极的目的就是十二节说的，叫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在你们身上得荣耀，你们也在他身上得荣耀，都照着我们的神并主耶稣基督的恩。换句话说，保罗求神借着我们信心的作为，用神的大能成就神一切对我们良善的目的。
这样，主耶稣的名就可以在我们身上得到荣耀，我们也可以在他的身上得到荣耀。就好像刚才我们说的，当灯丝发亮的时候，整个灯也都亮了起来。我们荣耀神，神也就成了我们里面的荣耀。所以，让信徒因信心所做的功夫能够荣耀神，这就是保罗祷告的目的了。
嗯，这节经文的末了说，这一切都照着我们的神并主耶稣基督的恩。他的意思很清楚，就是让我们知道一切的恩典都是父神跟耶稣基督的赏赐。
不错，圣经每次鼓励我们要用好见证去荣耀神的时候，都会同时再三的提醒我们说，嗨，那不是你可以因此向神邀功的事，你的好见证不过是反映出神在你里面美好的工作。
是啊，当灯丝发亮的时候，整个灯泡都亮了起来，当神在我们的里面工作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能够彰显神的荣耀了。
是的，我们的确应该感谢神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又用他的爱选召我们。所以让我们来凭着信心靠着神的大能去生活，一直等到神一切美好的目的在我们身上成就为止。
弟兄姐妹，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一章就查到这里，让我们下一次继续查考第二章。
就让我用我常常喜欢用的这段祝祷词来为您祝福，愿神看你们配得过所蒙的召，又用大能成就你们一切所羡慕的良善和一切用信心所做的功夫，叫我们主耶稣的名在你们身上得荣耀，你们也在他身上得荣耀。
阿们。愿神祝福您。
再见。
再见。